弟兄姐妹平安。啊，真的是感谢主，当我们殿乐响起来的时候，刚才思琴在这，我们的心就归到神那里。啊，真的像啊经文所说的，说以色列国因他的王欢喜快乐，西安的民因他的王啊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来到父神你的面前。哦，主啊，圣灵宝贵是你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你开我们的耳朵，哦，主啊，使我们所看到的都能够明白。主啊，你也恩待你的孩子，使我可以讲得清楚，使讲得听的同盟造就。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回顾啊，就是关于天国的比喻。那在整个的十三章的时候呢，这个下一页哦 OK。好，我们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回顾。在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了很多的关于天国的比喻。然后他开始呢，他就说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然后他也说到这个稗子的比喻，啊，说到芥菜种子的比喻，说面酵的比喻，那他也说了藏宝的比喻，跟一个商人寻到一个好的珍珠。那他讲什么呢？他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啊，他说种子撒在路边，种子撒在被小鸟吃掉，种子撒在那个前途里面，种子撒在荆棘里面，种子撒在豪土里面。主耶稣说的是关于神国的道理，关于神国的这样的一个 message。 很多人听了，但是各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呢，当恶来的时候就把这个种子在他心里面夺走，那有的呢，根基不扎实，等到患难来临的时候他就跌倒了。他又说，有的呢，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被各样的思虑钱财迷惑，所以以致把那个道挤住。他也说，也有种子撒在豪土里的，那他就结实100倍、60倍、30倍。那在整个的这个比喻的过程里面，它有一个 pattern， 那个 pattern 就是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啊，他说到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呢，他说恶呢在神的子民中，啊，撒旦也是工作的，所以恶人也在义人的当中。啊，他说到有一天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我们等候神的工作，等候神自己的审判。那在十三章他也说的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是百种中最小的一个，但是它可以怎么样，它长成大树，飞鸟在上边怎么样休息。哦，他也说天国好像是面酵，富人把面酵放在三斗面里。你发现芥菜种子和面酵都是你不留意之间，它需要时间慢慢的变化。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主耶稣说天国，说这个福音的果效呢，它就带来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外边是可以看见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会看见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外边的改变。那他也说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像是藏宝的人和一个商人，他对珍珠非常的了解，有一天他发现一个非常好的珠子，他怎么样，他是变卖了全家的财产，而且是怎么样把它藏起来，然后他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里说天国是什么，他说天国神的道，天国是什么，天国是宝贝。你有没有 value 它？你有没有看见它的价值？那后面呢，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撒网的比喻啦，失羊的比喻。那今天我们来到20章，他说天国是什么？天国 他讲到葡萄园主人和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这一段的其实我们看到上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十九章末尾的时候，跟今天我们所读二十章的第一节和到第十六节，十六节末尾的时候呢，是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话。啊，他说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九节十九章，来一二三。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要前。哦，所以我们看见他之前讲的是一个少年官，他很多的财产，他也很爱神。哦，他说夫子，我要怎样做能承受永生呢？他说诫命我都守了。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主耶稣说，你还要变卖财产，要来怎么样？要来跟随我。我们记得这个少年的这种财主呢，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接着他的门徒就说，耶稣的门徒就说，主啊，我为你撇弃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就这段经文就是出现在这里。好，最后的结局他说，那在先的要在后，那在后的将要在先。那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也会是整个的结语，也是这一句。那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那第一大点呢，我会讲全然恩典，不靠行为，也不靠努力。我们看见，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读一下好吗？来，一起。天国好像一个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一个银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好，我们看见呢，那个时间是五个时间段，清晨出去，九点钟，正午，三点钟，五点钟。我们看见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家主呢，他在早晨九点钟，正午，三点，五点，他去到这个市上。这个市上呢，是指的这个市政的中央广场。这是当时一般买卖的场所和这个聘请短期工人的地方。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呢，这个闲站的人他是站在那里，没有人来请他工作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当下午三点，然后呢到五点的时候呢，通常是六点钟一天的工作就结束。所以在五点钟的时候，居然这个家主呢，把那些没有找到的工作的人呢，怎么样，还是请到他的葡萄园里来做工。那我们发现这被请的有两批人第一批人呢，是家主清早出去在市场上请回来的。那后边的九点、正午、三点、五点呢，我们把它看成是第二批人。那这批人呢，第一批人我们发现他是跟主人怎么样讲定手，是讲定他的工资、他的价钱。那后来的是怎么样？是他们是因着这种信任， 我们刚才读的，你看见那个经文里面，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啊，那中间我们特别留意第七节的时候呢，啊，这个家主啊，他把这句话问出来啊，他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呢？”好，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用我们。”啊，这是特别的，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提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好，这批人呢，啊，他们在等待，啊，在焦急，啊，天越来越黑，马上就看着一天就要结束了，而他的希望呢，也是越来越渺茫，而他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里面呢，在等候，啊，一个工作日快要结束，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所以居然有葡萄园主呢，愿意请他。啊，今天啊，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我们得以称为那位创造主为我们的阿爸父，全然是神的恩典。啊，我们的啊，出于神这个拣选呢，是出于神的怜悯啊，出于神的主权。啊，这个人呢，我们大家我们都很熟悉啊，他叫什么呀？叶继欢。啊，我们看见神的爱呢，能令一个最凶狠的强盗也悔改认主。啊，没有罪在主里是不能被饶恕的。啊，很像这个叶继欢所写的，他希望这是 TME 为他做的采访啊，希望他的改变与分享啊，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主。啊 ，TME 影音使团呢，把他的故事拍成一个啊叫最啊危险人物，啊，他重现这位传奇人物的失足，还有他怎样的有一天认识神啊，他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不是靠行为啊。今天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位少年官呢，啊，他说他的诫命都遵守了。但耶稣说什么？说你还要来跟随我。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的脸上我们没有像叶继欢那样，我们刻着这种杀人放火抢劫啊军火这些我们没有，但是其实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满了污秽啊。今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我们进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全然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工作，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那接着呢，我们同样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二点，是神的怜悯和人的自以为意。我们一起来第八节，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的。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开始做工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那监工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一点，但是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让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我们看到呢，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呢，在利未记啊19章，啊，当天的工资应该是在晚上发给的，他不能够拖到啊拖过一个晚上。那通常都是在日落的时候啊，也就是大概在这个6点钟左右。好，啊，整个你留意到整个事件的发生，家主的说话，家主的安排，第一批的雇工呢都在那里。所以当最后5点钟来的那些工人呢，他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但是结果呢是他不仅是怎么样，他是第一个拿到工钱的，那同时呢他拿的是全额的工资，对吗？是那些第一批雇工的和主人所讲定的那个工价。所以我们从11节12节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抱怨，他们埋怨，他们针对， 他们指责家主做得怎么样，说他不公平，指责家主的不公平。我请弟兄姐妹再把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产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神爱世人，他对人和我们人对人呢是不同的。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呢是出于他的主权是出于他的怜悯他不仅爱你，他爱所有每一个。那我在初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上帝的爱是非常的细腻。我说但慢慢的等我跟丈夫一起牧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原来神也爱这个也爱那个，神爱我们非常细致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诗篇里面有说，神从高天伸手把你我从大水中拯救出来。所以神的意念它高过人的意念，人是有限的，人是局限的，人是狭隘的，而且人呢常常在罪的辖制里面。我们看见家主的回答呢，他是一针见血指出呢，他说我没有亏待你，我在原先在开始之前我们就讲定手，然后他说我给你的跟后来来的那个一样，是我的主意，他说是我的钱财，我的主权。然后他说那个症结是什么呢？他说你妒忌。我们看到呢，人是狭隘和这个我们常常有罪的这种辖制。那整天劳苦的这个意思呢，在原文里面他就说我背负了整天的担子或者说我背负了工作的最重要的重任的部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人的眼目我们人的见识，我们常常拦阻了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恩典流淌的一个器皿，因为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充满了争竞，我们里面充满了妒忌，我们比较我们去判断，我们没有神的性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看见，我们不能够体会上帝的怜悯的心，我们甚至有时候呢是知道，但是呢我们做不出来。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位她叫 John Burnett 这个小女孩她非常的可爱她呢是在这个我这个字不是很清楚她是在六岁的时候呢1996年她被发现是被杀在这个家里那当时她是9:30左右回到家里她是一个美国的这个选美的这个儿童就是一个选美出来的这个美丽的小女孩当时她9:30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在车里就睡着。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她还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大她几岁。那妈妈呢，她睡觉，她的家人爸爸妈妈就把她抱在楼上，那她就在弟弟呢就在哥哥就在妈妈待在楼下，那妈妈就给她准备了一些宵夜，就是一碗的这个菠萝。那过了一会呢，这个小女孩呢她就醒来了，她就下楼去洗手间，然后她就看见桌子上有这个一碗的菠萝，她就把它吃了。那个哥哥呢怎么样暴怒，他就用电筒把妹妹打死。但这件事件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国电台才把它利用现在的高端的科技，他们有新的发现，所以电台播出了一个纪录片呢，将凶手锁定在 John Bennett 他的哥哥，所以当时他的父母亲是知道这个哥哥杀了妹妹啊，但是他们为了保护他的儿子，他们制造的现场是被这个女儿是被绑架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蒙恩宠的妹妹和一个默默无闻的哥哥啊，他承受不了啊他人蒙恩典啊。今天我们常常也听到在国内的消息，二宝啊，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那个哥哥就把那个十几个月的妹妹从二楼丢下去。所以虽然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其实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里面啊也是藏着这样的真境和妒忌。我们的主呢是鉴察人心的，他深知道你，深知道我里面的私欲，我们的计较，我们的妒忌，我们的真境。我们看到第一批清晨来到这个葡萄园的工人呢，他们抱怨，他们指责不公，但实际上呢，他跟主人的对话暴露了他是怎样的人，啊，神的慷慨和人的妒忌。那其实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他也提到了啊，那个哥哥就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可是你从来没有给我杀一个山羊羔，叫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欢乐，但是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是跟娼妓一起的，他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呢，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大儿子呢就很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葡萄园的第一批的工人，我们是自以为意，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也不真实，我们也不诚实。因为主耶稣很这个家主他很尖锐地指出是什么，那个症结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我们见不得别人好，我们里面不舒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回转啊，能求主使我们一个清醒，求主使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当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污秽的时候呢，我们就向神呼求说，主啊，你赦免我。我们看自己呢合乎中道，我们也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个自我妒忌的这个毒瘤呢，我们就祷告主啊，让他求主帮助啊，从我们的身上除去。那第三点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故宫的心态和感恩的心。我们看见这个一钱，当时人一天的工资呢是一钱啊，这个工资其实是很丰厚的，它相当于罗马士兵一整天的工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批来的这个雇工呢，他觉得自己是应得的，他觉得他跟主人谈好了价钱，他讲定了工资啊，他是以一个雇工的这个心态。雇工是什么呢？雇工是他不体会主人的心意啊，他是不会再往前，他只是交差完成一份工作，所以他呢也不会委身。那我们比较一下第二类葡萄园主请来的人呢，这一类人呢事先是没有讲好价钱的，那当时的工作机会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都依赖这个短期的工作呢，短期的这个零工来赚取一家的温饱。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闲站的人呢，就是那些打零工的人。所以清早的雇工可能觉得他的工价是应得的，但是那九点钟、正午、三点、五点分别被葡萄园主请去葡萄园做工的人呢啊，特别是那个五点钟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这样的葡萄园的工人。我们相比较看第一批的人呢，我们看见这种抱怨和比较使他们最后呢他失掉了最后得工价的喜乐，对吗？我们看见他充满了抱怨。那我们看见另外一批人呢，我们看见他呢 那批没有讲定公价的，他们基于对葡萄园主的信任和信心，他们来全然是因为葡萄园主的恩典，和一路上他们有这个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喜乐。所以他整个的做工的过程呢，他应该是一个充满了一个失而复得、绝处逢生的喜乐啊，以及啊，他对这份工能够养活家人，对这份工啊，葡萄园主给他的恩典呢，他的心里是充满了感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的，他说什么？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安慰。啊，这也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何时当我软弱的时候，就是我刚强的时候，因为神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身上显为刚强。那常常是我们看到自己的局限啊，常常是承认我们不足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才能看到恩典。阿们。所以我们经历匮乏呢，我们才能经历恩典，我们才能够遇见他。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哦，就是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瞎眼的坐在路边讨饭的人，他看见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说一句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然后那个很多人就责备他说你不要出声，他就越发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不能够喊出说主啊你怜悯我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经历破碎，我们是没有交托，我们是没有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见啊，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很少，我们姐妹很多啊。我也看见我的姐妹呢，她很爱主啊，她服侍主啊，在各样的事工里面啊。但是当她来到神的面前，她是说主啊啊，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为什么我就不能结婚呢？但是其实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学这个耶利哥的这个瞎子，我们要在神面前完全的破碎，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自己的不完整，我们过去生命中很多的这种缠绕，以致我们祈求神施恩，我们祈求神怜悯，我们祈求神开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雇工的心态呢，他是不能够体会主人的心意。那雇工的心，这个心态呢，它也使我们很可惜，它使我们丢掉一个工作的热忱，对吗？它使我们丢掉一个做工的热忱。那雇工的心态呢，我们觉得是我这个工价是我努力的结果，是我应得的，以至于呢，我没有了感恩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第19章的末尾和整个葡萄园比喻的最后一节，就是16节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少年呢啊，他怎么样？他很难放下他的财产啊，神说你要学做完全，怎么样？要跟随耶稣啊。我们看到主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呢，说在前的可能在后，在后的要在先。那这里的啊，他说得百倍啊，并且承受永生。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姊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们必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好，这里的百倍呢，它应该是更多的是一个关系上的许多倍啊，而非实质上获得很多的这种财富啊，或者是亲情啊。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为信仰我们牺牲亲情，但是我们会获得更多的弟兄姐妹之情。我们可能地上没有财产， 但是呢，我们如同拥有更多的房屋和土地，因为有许多人啊愿意分享他们的财富。那这里我就想到我过去，我跟丈夫我们去上海，我们有宣教，然后在那里呢有弟兄姐妹接待，在新加坡也有弟兄姐妹接待。那时候我爸妈才信主，我爸妈说你们是不是一个组织啊，怎么到哪里都是有人接待。那其实呢不是，是神他兴起许多的人愿意分享他们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神国里呢，人的地位人的名次往往是出人意料的。这里呢也警告说，那些愿意牺牲物质的却因此产生骄傲的心呢，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因为自满而这样的落后。那这一段葡萄园的比喻呢，他也把这个在前在后的这个意义呢，他阐述得非常明白啊。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有一等人呢，他对他人得恩惠是什么样，是看不过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恶，我们里面的败坏啊。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很多是多少年前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很早就能够认识神，那个是恩典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生命中的败坏，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老我啊没有被更新，以致呢我们落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我里面有不蒙神恩典的、不蒙神悦纳的这种恶的念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啊，真的是求神光照我们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啊有悔改、有受教的心。好，主一提醒我们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听。那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反思啊。第一点，水呢要满了它才可以溢出来。那常常是弟兄姐妹，常常是你我里面的匮乏这个是真正的贫穷，是我们里面的贫穷，它拦阻了我们不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对待我的弟兄、对待我的姐妹、对待我的同事、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看见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不舒服，是因为我里面的匮乏若是神将满满的喜乐 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喜乐分享出去我们不一定很有钱，但是上帝让我们里面富足，我们就能把这个富足分享给别人。那神的爱充满在我里面，我就能把神的爱分享给别人神在我生命中让我经历他的恩典，我就能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我身边的人。那同样，当我看见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的同事同工，他们因着上帝的怜悯也满得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为他献上感谢，我们赞美那位神，赞美那位怜悯的上帝，他将恩典给我，他也将恩典给他。所以我们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里面有丰盛。那第二点我们反思呢，是雇工的心态使我们丢掉做工的真正的热情这就需要你，需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当我能与神亲密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体会神的性情，你才能随处看见感恩，随处有一个感恩的眼睛，你每天能够经历神的丰富，你在做工中也喜乐赞美感谢上帝。那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神呼召的神的工人，我们也有神感动的肢体在教会里各样的服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是做一个工，我们乃是满怀喜乐与上帝同工里面充满做工的热忱。那即便我们在世上工作，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做工的热忱，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地上做见证，是荣耀上帝。那最后一点呢，我们一起反思我们没有理由去妒忌蒙神恩典的人， 我们求主帮助，求主使我们悔改，求主挪去我们里面真净妒忌的这样的一个罪。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那从创世以来隐蔽的这个道理用各样的比喻教给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听了很快恶就把它拿走，主啊，有的人听了他的根基不扎实，以致各样的患难来临的时候，主啊，这些道理都不见了。主啊，你也应允我们说，有的人啊，那个种子是撒在好土里。主耶稣，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好土，那种子撒下的时候就向上扎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致我们能够结实百倍啊，30倍60倍，以致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主耶稣啊，透过葡萄园工人和家主的比喻，主耶稣你教导我们，我们要有随时有感恩的心。主啊，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妒忌看见我们身边蒙你恩典的人。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